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创世纪三章六节到十三节。灰种，请聆听上帝的话。于是女人见那棵熟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爱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熟的叶子为自己变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里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我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去梁秀读两次。生命记六章六节到七节：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你的心上，你要把这些话不断教训你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
礼拜五，我感觉到有点那个鼻塞，还有点发烧，那后来就去那个医院去做了测试，但是那个昨天下午报告回来了，说我是阳性。哇，这是我的母亲节的礼物哈，所以本来今天晚上儿女们都会回来跟我一起庆祝，那现在这个都取消了，但是呢，感谢主，因为这一次生那个感冒经过以后哈，我就有抗体了，自然抗体啊，所以这也是一份礼物。好，请。
星期五嘅时候咧，就喺方船度唔舒服啦，咁星期六就做咗测试系阳性，咁都好感谢上帝礼物，使我有自然。
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虽然生儿养女是上帝的祝福，那么做母亲是否就一帆风顺呢？
虽然生儿养女是父母的祝福，但作为母亲是否就一帆风顺呢？
那个放 PPT 的你太快了哈。 不是的哈，许多母亲会告诉你，做妈是很辛苦的，有很多的烦恼。
不是的，有很多的妈妈会告诉你，做母亲是很辛苦的，有很多的烦恼。
有人说结婚后就不再是自由身了。
有些人说呢，结婚之后就不再是自由身。
而我觉得生了孩子后，就连自己都没有了。
我呢觉得生了小朋友之后呢，连自己都没了。
做妈妈的会心甘情愿的为孩子们的需要改变自己。
做妈妈会心甘情愿地为孩子的需要呢改变自己。
她的口味会变，曾经吃辣的现在不吃辣了。
她口味呢会变，曾经可以吃辣现在不吃辣。
她的身形会变，曾经是细长条的，现在成了圆筒形的。
他的身形都会变，曾经很细很长，现在会变成一个圆筒的形状。
他的语气会变，曾经是细声慢语的，现在都是命令式的。
他的语气都会变，曾经是细声慢语的讲嘢，现在都会变成命令式的。
所以人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愿意，是吗？
所以呢，人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愿意，是不是？
做母亲是辛苦的，但是母亲享有影响家庭、影响甚至影响一代人的特殊的权利。
母亲是很辛苦的，但做母亲也都享有改变生活、影响家庭甚至影响一代人。
圣经中也记载了许多母亲的故事。
圣经当中都记载了一些很多母亲的故事。
他们的生命影响着自己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又影响着人类历史。
他们的生命影响着他们自己的孩子，但他们的小朋友又影响着人类的历史。
比如先知撒母耳的妈妈哈娜。
譬如说先知撒母耳的妈妈哈娜，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和母亲 Unity，
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和母亲尤尼基。
今天我们来看一位圣经人物，夏娃，人类的母亲。
今天我们来看一位圣经人物，夏娃，人类的母亲。
夏娃是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不过我们对她了解有多少呢？
夏娃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不过我们对她了解有多少呢？
因为要预备讲稿，我花了一些时间去研读夏娃的一生。
因为要预备讲稿，我花了一些时间去研读夏娃的一生。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在圣经里，夏娃可是一个拥有很多名分的女人，而且还都是第一位。
在圣经里面，夏娃可以说是拥有很多名分的女人，而且都是第一位。
我们来数一数。
我们来数一数。
她是第一个女人，
她是第一个女人，
第一个妻子，
第一个妻子，
第一个母亲，
第一个母亲，
第一个罪人，
第一个罪人，
也是第一位被上帝救赎的女人。
她是第一位被上帝救赎的女人。
夏娃给人类留下了磨灭不掉的烙印。
哇，给人类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烙印。
我们从三方面来看夏娃的一生是如何影响了人类，和她带给你和我是带来了什么。
我们用三方面来看夏娃她一生怎么影响人类，和她带来你和我有什么影响。
上帝的创造，夏娃是第一个女人和妻子。
上帝的创造，夏娃是第一个女人和妻子。
圣经里的第一本书是创世纪，第一章里
记载着上帝造人的意义。
圣经里面第一本书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都记载住上帝造人的意义。
我们一起读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造人有两个目的，
上帝造人有两个目的，
荣耀上帝，生养众多，治理的这地。
荣耀上帝，生养众多，治理这地。
圣经说，人有上帝的形象 ，image， 形象，形象是说形体、外表。
系圣经话人有上帝嘅形象，呢、这个形象咧就系指人嘅形体同埋外表。
上帝也有人，也有上帝的样式 ，likeness。样式是说性情、内在的情感。
人有上帝的样式，这个样式是只有上帝的性情和内在的情感。
所以人原本是圣洁的，可以在地上彰显上帝的荣耀。
所以人原本是圣洁的，还可以在地上彰显上帝的荣耀。
今年的三月十号，教会办公室收到了一个紧急代祷的电邮，是本岛的其他教会发来的。
今年的三月十号，教会办公室收到一个很紧急代祷的电子邮件，是本岛的其他教会发过来的。
原来夏威夷州的立法者已经起草了 HB1687 和 HB2125 的法案，就要马上投票了。
夏威夷州的立法者已经起草了 HB1687 和 HB2125 的法案，就马上要开始投票。
这两个法案是什么呢？
这两个法案是什么呢？
下一章。HB1697 是要求对公立学校的老师进行在职培训。
HB1697 是要求公立学校的老师要进行在职培训。
大概在初中时期，公立学校就会有性教育的课。
大概在初中的期间，公立学校就会有性教育的课。
如果法案通过，老师们要学习如何用积极的态度和准确的陈述来向孩子们讲解。
如果法案通过，老师就要用积极的态度和准备准确的陈述来向小朋友讲解。
讲解男女同性恋、变性恋、变性人、双性人、无性恋以及其他性取向的性关系。
讲解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双性人、无性恋。
这是与去年美国国会通过但在参议院没有通过的那个2562号法案相似的。
这个跟去年美国国会通过但在参议院没有通过的第2562号法案是很相类似。
那么 HB2125 是什么呢？
HB2125 又是什么呢？
这是另一项新的刑事犯法罪法，刑事犯罪法。
它是要立一项新的刑事犯罪法。
它是针对那些因为信仰或者其他缘故反对 反对学校和学校董事会这样做的家长们。
他呢针对一些因为信仰和其他原因去反对学校或者学校董事会这样做的家长。
电邮邀请各个教会为拦阻这个法两个法案来一起祷告。
这个电子邮件是邀请各个教会为要去到拦阻这两个法案来祷告。
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我们读到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没有其他性别。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看到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没有其他的性别。
杜克牧师和我相信圣经的教导就是教会的立场。
朱克牧师和我都相信圣经的教导就是教会的立场。
我们立刻呼吁弟兄姐妹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求告主。
我们立刻会呼吁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的求告主。
感谢主，这两个方案没有通过。
感谢主，这两个法案没通过。
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警醒。
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警醒。
不只是关心孩子的学习，也要关心他们的学校。
不单只是关心小朋友的学习，也都要关心他们的学校。
应该参加家长会，为孩子的学习环境祷告。
应该参加家长会，为孩子的学习环境祷告。
亚当是上帝用尘土造的第一个人。
亚当是上帝用尘土所做的第一个人。
他有上帝的气息，是一个有灵的活人。
他有上帝的气息，是一个有灵的活人。
另外，人还有一个特性，就是需要陪伴。
另外呢，我们看到人还有另一个特性，就是需要陪伴。
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至二十一节。
第一齐读《创世纪》二章十八至二十一节。
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位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叫他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上帝要给亚当一位配偶来帮助他。
上帝要给亚当一个配偶来帮助。
亚当试着从上帝造的各样的活物当中找自己的配偶。
亚当是尝试在上帝所做的各样活物当中去寻找自己的配偶。
不过他没有看见合适自己的。
但他没有看见适合自己。
上帝没有让亚当随便挑一个将就一下。
上帝没有要亚当随便拣一个将就。
而是用心造一位与亚当相配匹的女人。
也用心去做了一位与亚当相匹配的女人。
不同与其他的动物，这个女人不是用土造的，而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
不同其他的动物，这个女人呢，不是用土来做的，而是用亚当的肋骨来所做。
他是上帝的特殊创造，与亚当有同等的价值。
上帝的特殊创造与亚当有同样的价值。
因有亚当的基因，他与亚当有相似的外貌，却比他更精致。
因为有亚当的基因，他的外貌与亚当很相似，但是会比他更精致。
更重要的是，夏娃也是有灵的活人。
更重要的是，夏娃也都是有灵的活人。
他与亚当的区别是，上帝赋予夏娃不同的角色和功能。
他与亚当的区别就是，上帝赐予夏娃有不同的角色和功能。
他是亚当的陪伴和助手，还有生育的能力。
他是亚当的陪伴和助手，他有生育的能力。
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起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当时两人，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当亚当看到面前这位和他一样的人，立刻就喜欢上了。
当亚当看到面前一位和他一样的人，他立刻就很中意。
他高兴地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他很高兴地说，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亚当给他的配偶起了个名字叫女人，意思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亚当为他的配偶起了个名叫女人，意思就是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所以女人是亚当妻子的第一个名字，不是夏娃，是女人。
所以呢，女人是亚当的妻子的第一个名，不是叫夏娃，
亚当找到了合适自己的配偶。
亚当找到了合适自己的配偶。
人类的第一个婚姻是在伊甸园诞生了。
人类的第一张的婚姻就在伊甸园里面诞生。
在这里，我们在这些经文里，我们看到了婚姻的基本原则。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婚姻的基本原则。
这基本的原则就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合为一体。夫妻
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合为一体。
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是归属彼此的，要珍惜。
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是归属彼此的，要互相珍惜。
夫妻要彼此信任，诚实相待。
夫妻要彼此信任，诚实相待。
夫妻妻子当顺服丈夫，丈夫当爱妻如己。
妻子应当顺服丈夫，丈夫也都应当爱妻子如爱自己。
这是在新约里面，后来又保罗又添加的解释哈。
这个新约里面保罗所添加的解释。
那今天的婚姻出问题，多数是违背了这些原则。
今天的婚姻出现问题，多数都是违背了这些原则。
有一些妻子认为，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有些妻子会认为，我的是我的，你的也都是我的。
他们对婚姻的认识是，好先生事事都要听我的。
他对婚姻的认识就是，好丈夫事事都要听我自己的。
尤其是在用钱的问题上。
尤其是在用钱的问题上。
在抖音里哈，就是 TikTok， 有很多关于先生藏钱的短视频。
在抖音里面有很多关于一些丈夫他们收买的钱的短视频。
一开始你看到这些妻子如何发现妻子藏钱的那些地方，你会觉得很好笑。
一开始呢，你看到妻子怎样发现她丈夫藏钱的地方，你会觉得很好笑。
但是看多了就觉得很悲哀。
看多了会觉得很悲哀。
因为这些视频没有显现出夫妻之间的爱和信任。
因为这些视频没有显示出夫妻之间的爱和信任，
而是误导了大家，以为这是夫妻关系的一种常态。
而系误导咗大家，会认为呢一种系夫妻之间夫妻关系嘅一种常态。
但美国也有类似的说法哈。
美国亦都有好类似嘅讲法。
有幸福的妻子就有幸福的生活 ，Happy wife, happy life。
有幸福嘅妻子就会有幸福嘅生活。
意思是说，你把妻子哄好了，你让她高兴，你就有好日子过了。
意思就系话，你将你自己嘅妻子哄听佢，令佢开心，你就有好日子过。
真是这样的吗？
系咪真系咁咧？
啊，我看不见你们大家，但是我在想，很多先生摇头啊。
我听唔到大家嘅反应，但我估计好多先生都会。
其实它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这可以符合圣经的教导。
圣经说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其实妻子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爱到舍己。
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爱到舍己。
丈夫愿意让妻子快乐是因为爱而不是一个利益交换条件。
丈夫愿意爱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快乐，是因为爱，而不是一个利益交换的条件。
如果妻子无法被满足，总是觉得不幸福。
如果你的妻子没办法被满足，总是觉得不幸福，
那么丈夫是否会觉得失望、沮丧甚至怨恨呢？
丈夫又会不会觉得失望、沮丧甚至怨恨呢？
人的幸福感是来自于内心，不是任何物质和人可以给的。
人的幸福感是来自于内心，而不是任何的物质或者是人可以给到。
当你认为你的幸福是你配偶的责任时，
当你觉得你的幸福是你配偶的责任的时候，
你是在要求一个有缺陷的人来满足你的内心需要。
你是在这里要求一个有缺陷的人来满足你自己的内心的需要。
在诗篇里，诗人说，以耶和华为荣，他必将你心中所求的赐给你。
在诗篇里面有讲到，以耶和华为荣，他必将你的心中所求赐给你。
人只有在上帝的里面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人只有在上帝的里面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把先生训到有气管炎，或者把妻子练成个女汉子，都是婚姻的悲哀。
将先生训练到妻管炎，又或者将妻子训练成一个女汉子，这些都是婚姻的悲哀。
第二个，我们讲一下上帝的公义哈。夏娃是第一个罪人和母亲。
要讲到上帝的公义，夏娃第一个罪人和母亲。
夏娃是上帝独特的创造，她是第一个女人，也是第一个妻子。
夏娃是上帝好独特的创造，她是第一个女人，亦都是第一位妻子。
但是夏娃被蛇诱惑，违背了上帝的话语，成了第一个罪人。
但是夏娃被蛇诱惑，违背了上帝的话语，都成为了第一个罪人。
创世纪的第三章就记录了这第一对夫妇堕落的故事。
创世纪的第三章就记录了这对夫妇堕落的故事。
这也是刚才 Daniel 读的那段经文。
也都是刚才 Daniel 所读的这段经文。
夏娃应当先问一下亚当，但他自作主张就摘下吃了。
夏娃应当先问一问他的丈夫亚当，但他自作主张就摘下了。
亚当可以拒绝不吃，但是他听从妻子的话吃了。
亚当可以拒绝不吃，但是他听了妻子的说话就吃了。
我们可以看到罪是会传染的，一个人犯罪，亲近的人也会受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罪是会传染的，一个人犯罪，他亲近的人也都会受影响。
而夏娃的罪给人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而夏娃的罪给人类带来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
那对人类留下了什么影响呢？
它对人类留下了什么影响呢？
第一，人开始学会躲避上帝。
第一，人开始学会去躲避上帝。
罪的感觉使人害怕上帝，所以人犯罪后第一反应就是逃。
罪的感觉使人害怕上帝，所以人犯罪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要逃跑。
第二，虽知善恶，仍旧堕落。
第二呢，我们虽然知善恶，但仍然堕落。
那耶和华问，谁告诉你吃身肉体的呢？他是在问，谁告诉你赤身肉体是不好的呢？
又问，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其实他是问，谁告诉你赤身露体是不好的呢？
人的眼睛开了以后，并没有变得像上帝那样有智慧，有区别真相的能力，反而堕落了。
人的眼睛开了之后，并没有变得好像上帝一样有智慧，有区别真相的能力。
他们从摆在面前的美好事物当中，却看出了羞耻、丑陋。
他们从摆在面前的美好的事物当中，却看到了羞耻。
人生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人生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就是你知道是对的，但却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
就是你明明知道是对的事情，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知道和做到是一个巨大的鸿沟。
知道和做到其实是有一个巨大的鸿沟。
而你要为自己的错误付上代价。
你要为自己的错误付上代价。
这不是我说的，是保罗说的。
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保罗说的。
罗马书七章十九节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罗马书七章十九节讲到，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堕落的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推卸责任。
堕落的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推卸责任。
亚当夏娃知道被撒旦骗了，却不肯承担责任。
亚当夏娃知道被撒旦骗了，但他不肯承担责任。
亚当把责任推卸给夏娃，还提醒上帝，是你给我的女人让我吃的。
亚当将责任推卸给夏娃，还要提醒上帝说，是你赐给我的女人叫我吃的。
夏娃把罪过推卸给蛇。
夏娃就将罪推卸给这条蛇。
犯罪而不肯承认，反而怨天尤人，这是人的通病。
犯罪承认反而怨天尤人，这些都是人的通病。
因此他们亚当夏娃要面对上帝的惩罚。
因此呢，亚当和夏娃要面对上帝的惩罚。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三章十六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读创世纪三章十六至二十节。
一起来。Catherine，你读一下。
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荆棘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惩罚女人，
当中我们都喜欢带个惩罚，
女人怀胎生产的苦处被丈夫的管辖，
女人怀胎生产的苦楚和可以被丈夫所管辖，
男人终身劳苦归于尘土，
男人要终身劳苦归于尘土，
人类灵魂的死亡与上帝隔绝，
人类遭受灵魂的死亡与上帝隔绝。
但是天父是恩慈的，他选择了夏娃继续作为将生命带入这个世界的人。
但天父是慈爱的，他拣选夏娃作为将生命带入这个世界的人。
可是人类也继承了夏娃的罪。
但是人类也都继承了夏娃的罪。
亚当给他的妻子又起了一个名字叫夏娃，意思是他是生命之母。
亚当又为他的妻子起了另一个名叫夏娃，意思是他是生命之母。
这是上帝给了夏娃一个新的身份，一个被赎的机会。
这个也是上帝给夏娃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被救赎的机会。
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圣经记载了夏娃为人之母的经历。
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也都记载了夏娃为人之母的经历。
夏娃是人类的第一位母亲。
夏娃是人类的第一位母亲。
可是孩子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和平安。
但她的孩子并没有为她带来幸福和平安。
由于他的罪，他的孩子也被罪辖制着。
由于他的罪，他的孩子也都会被受罪所限制。
他的大儿子该隐因为妒忌弟弟亚伯，把弟弟杀了。
他的大仔该隐因为妒忌他的细佬亚伯，将他的细佬杀了。
当夏娃听到小儿子被杀，你能够想象他的心有多痛吗？
当夏娃听到他的小仔被杀，你可不可以想象他的心有多痛呢？
当夏娃知道凶手是自己的另一个儿子，你能够想象他又是多么的绝望吗？
当夏娃知道凶手竟然是自己的另一个仔，可不可以想象他当时有多绝望呢？
那一天，夏娃不只是失去了小儿子亚伯，也失去了大儿子该隐。
那一天，夏娃不单止失去了他的小仔亚伯，也都失去了他的大仔该隐。
上帝惩罚该隐，把他赶去很远的地方，从他父母面前永远的消失。
上帝惩罚该隐，将他赶去很远的地方，也都从他父母的面前永远消失。
当夏娃决定顺从自己的欲望，
夏娃就决定顺从自己的欲望。
他的代价就是与上帝分离，与人分离，与伊甸园分离。
他的代价就是与上帝分离，与人分离，与伊甸园分离。
现在想一想，你的罪是如何影响孩子的？
你的罪是怎样影响你的小朋友呢？
在我儿子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儿子跟他爸爸在厨房里争吵。
在我仔读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他跟他爸爸在厨房里面吵架。
儿子伶牙俐嘴地反驳着我的先生，当时我很认同儿子的观点。
我的仔就牙尖嘴利去反驳我的先生，当时我都很认同我仔的观点。
慢慢的，儿子的话越说越重，我听得有点刺耳。
逐渐我仔讲嘢越嚟越语气越嚟越重，我听到有啲刺耳。
突然我意识到，儿子嘴里的话都是我平时数落先生的话。
突然间我意识到我仔所讲嘅说话咧，都系平时我数我先生嘅说话。
在那一刹间，我脸上的笑僵住了。
在那一刹那，我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
圣灵的光照，孩子的言语，如同一面镜子，照出我的言行。
圣灵的光照，这个小朋友的言语，好像一面镜咁样，照出了我自己的言行。
我告诉儿子，不能对爸爸说这些话，我自己也不能说。
我同我仔讲，唔可以同爸爸讲呢啲说话，我自己亦都唔可以再讲呢啲说话。
孩子不会听你的说教，但是你的言行影响着他们的心灵。
我哋嘅小朋友可能唔会听你嘅教训，但系你嘅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住佢哋嘅心灵。
孩子从妈妈身上会学到的是。
小朋友在他妈妈身上可以学到的是，
如果妈妈常常发怒，孩子学会暴力。
如果妈妈经常发怒，小朋友会学会暴力。
如果妈妈常常害怕，孩子学会忧虑。
如果妈妈经常害怕，孩子会学会忧虑。
如果妈妈常常抱怨，孩子学会不满。
如果妈妈经常抱怨，这个孩子会学。
如果妈妈常常批评，孩子学会自责。
如果妈妈经常批评，孩子会学会指责。
如果妈妈常常理解，孩子学会包容。
如果妈妈常常理解，孩子会学会包容。
如果妈妈常常鼓励，孩子学会自信。
如果妈妈常常鼓励，孩子会学会自信。
如果妈妈常常认可，孩子学会接纳。
如果妈妈常常认可，孩子学会接纳。
如果妈妈真诚待人，孩子学会诚实。
如果妈妈真诚待人，孩子学会诚实。
每天上帝都在挑战母亲们。
每一天上帝都在挑战我们的母亲。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箴言。
我们今天《
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一起来。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上帝的话语就在圣经里，我们可以教导母亲，是来用于教导母亲，是用合适的方式来训练我们的孩子。
上帝的话语都在圣经里面，是要教导母亲要用合适的方式来教导他的孩子。
我们讲最后一点，上帝的恩典，夏娃是第一个被救赎的女人。
我们讲最后一点，上帝的恩典，夏娃第一个得救赎的女人。
夏娃是众生之母，但她也是众死之母。
夏娃是众生之母，她也都是众死之母。
通过她的生命和血统，罪恶和死亡也进入了人类。
通过她的生命和血统，罪恶和死亡都进入了人。
然而上帝的恩典却是丰丰富富。
然而上帝的恩典却是丰丰富富。
夏娃成了第一位蒙怜悯得救赎的女人。
夏娃成为了第一个蒙怜悯得救赎的女人。
我们一起读一下创世纪第四章。一起来。
我们读创世纪第四章。
亚当又和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因为他说，上帝给我立了另一个后代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 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以纳斯。那时人才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因着上帝的恩典，生命和爱也得到了延续。上帝给了夏娃第三个儿子，叫赛特。
因为上帝的恩典、生命和爱都得到了延续，上帝给夏娃第三个儿子叫赛特。
通过赛特的后代，耶稣基督诞生了。
通过赛特的后代，耶稣基督诞生了。
因着耶稣基督，人类再一次有机会与上帝和好，恢复关系。
因着耶稣基督，人类再一次有机会与上帝和好，恢复关系。
夏娃经历了所有做母亲的喜与忧。
夏娃经历了所有作为母亲的喜与忧。
圣经告诉我们，养儿育女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养儿育女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箴言里说的，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就是箴言所讲到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能够成为母亲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
能够成为母亲是上帝赐给女人的福分。
也愿你所有的母亲成为他人的祝福。
都愿你的母亲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
下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幅献给所有母亲的一幅沙画。
下面我为大家预备了一个video， 是献给所有母亲的沙画。
结束以后我们一起做最后的祷告。
结束之后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夏娃的一生让我们看到罪的代价和神的恩典。天父，你造夏娃是帮助亚当完成你赋予人类的任务，今天你继续为这个意义造女人来侍奉主、侍奉人。天父，在纪念母亲的这一天当中，我们感谢你给母亲们生命的活水，成为母亲的灵魂的源头。求天父帮助每一位母亲可以在家人面前做你的见证，让她的喜乐可以感染周围的人，让她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祈求乃是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